这个圣灵在这里呼唤这个王女。所以我们今天在实际的侍奉里面要学习，在侍奉上面生活上面要聆听圣灵的声音，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整天是不懂得聆听圣灵的声音，是活在自己的心事里面，很愁苦的。我最近啊，常常在那里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我就觉得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很多的外面的很多的祷告神就垂听。真的，其实我们做基督徒难就难在什么呢？难就难在不顺服，不服，不愿意被圣灵所引导，这个非常重要。他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如果这一点你看不见，你没有办法看见基督的圣。所以接下来他说，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山与岭都是讲着环境中的艰难来讲的，挫折来讲的，困难来讲的。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他常常讲，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里面有苦难，但是放心，我已胜了这。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他胜过了一切，胜过了世界，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一切的艰难，胜过了仇敌的权势。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他掳掠了，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一夜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的教会要恢复一，聆听圣灵的声音；第二，看见基督的得胜。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雅各书第七章复活里呼召的前奏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基督徒不能够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没就不能够看见基督的得胜。因为圣灵把神的儿子启示出来，真理的圣灵不仅叫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也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让我们认识基督。没有神的灵就没有办法认识神。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看见基督的得胜。今天我们真的内心里面有多少的山林啊？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啊，神怎么说？高高低低的要削平，坑坑洼洼的要填满。这个就是山林的阻挡。很多的时候山在圣经中都代表难处来讲，在信心的宣告，你吩咐这个山投在海里就要投在海里。所以我们的主啊，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荣耀升天，是穿山越岭而来。他的得胜是教会的得胜。我们今天不仅要得胜罪恶，得胜世界，要得胜罪的控告，很多撒旦的权势，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你要学习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聆听圣灵的声音，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什么？就是圣灵行传。你看圣灵说，有外面的说，哎，告诉菲利，哎，你要到埃这个贴近那个车，对埃提埃波那个太监传福音。耶稣的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对保罗。希伯来书说圣灵说，但是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当安提阿的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时候，圣灵说要拆巴拿巴和保罗，要拆他们，我拆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今天的教会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转机是两件事，一个是聆听圣灵的声音，一个是看见基督的得胜。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这是今天教会所要看见，我们这基督徒要生命当中要看见圣灵里面的那一个微小的声音，叹息，在祷告中的叹息，在每一个环境中间的教导啊，微小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我比如说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不属于圣灵，说你不必要这样想了， 这不是你的，是仇敌来的，哦，就对付。啊，里面起了很多的嫉妒的，这是嫉妒，那就悔改。在我生命当中也常常经历到圣灵向我们说话。什么叫做生命改变？你只要在恩高的教导里面，你就能够在他审判的日子就坦然无惧。什么叫住在基督里？就是顺服恩高的教导，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枝枝连在葡萄树上，这个是功课，每天都要学，在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上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有说话的地位和反应。他要说话，你要给他地位，你要反应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亲自来替圣徒祈求，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卷圣经可以读一下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看暗看啊，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牧人的声音啊，你看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造的。当你认识圣灵的叹息，圣灵里面的祷告，能够我们从软弱中出来，他是照着蒙光照，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万事都在为我们效力，每一件事情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这个是今天教会，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要听见良人的声音，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什么是牧人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今天他在圣灵里显现，他升天就赐下另外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也世人所不能接受不能认识的，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指教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的话，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教会的复兴的关键是聆听圣灵的声音，第二部分就是看见基督的得胜，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啊。那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你怎么来夸胜？你看见了基督的得胜，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基督死里复活的得胜，所以基督的得胜啊。有一次啊，尼托森弟兄去看那个何寿教师，他说我这个软弱那个软弱。何寿教师从来没有回答他怎么来对付了，就是哈利路亚，基督得胜，耶稣是主，基督得胜，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基督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要得胜忍耐，要是乃是主把一个得胜的生命完全的赐给了我们，我们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就把一切执政掌权的裸来显明给众人看。所以感谢主啊，复活里的呼召的前奏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自己，基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遮盖，我们是站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面来夸胜，来夸这个胜。当我们夸胜的时候，仇敌就蒙羞。我们能够运用基督得胜的权柄来践踏蛇和蝎子一切的。这个基督的得胜叫我们赞美，良人的声音叫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中。以赛亚书说，我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干渴，却不把你的教师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声音护卫着我们，在环境里面怎么出来，乃是聆听圣灵的声音，就是牧人的声音，还有什么看见基督的得胜，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今天他的那个经历当中的第一段的，就是在复活里呼召的前奏。好，我们再看看第二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非常好的一节圣经。约翰福音是什么呢？他在这第十章，他是 第三点，第三节，第三节怎么说呢？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这是牧人跟羊的关系，今天良人跟苏拉密女的关系，你要听见良人的声音，比羊跟牧人的关系更亲一步。为什么？这是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你一定能够熟悉那个良人的声音。今天这个良人的声音在哪里？就在圣灵。你要注意你里面那个恩高的教导，每一件事情你要退到里面去，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在复活里呼召的一个前奏，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看见基督的得胜，要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聆听，接受圣灵的引导，这个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非常重要。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做，如果凭自己的意思行，我们还是绕行。你如果走自己的道路，你自己负责；你如果走主的道路，主来负责。基督徒其实很简单，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最终那个目的地就会达到。好像旧约那个尼布甲，只要跟着以利米歇这个老仆人走，一定能够走到以撒的帐篷面前。所以说我们这个人要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聆听。为什么这个事情会领导？你要学习，你要聆听，你要让神有给你说话的机会，非常重要。我们跟别的宗教不同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所以神所有的工作要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在复活里呼召的第一件事，聆听圣灵的声音，看见基督的得胜，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的得胜，我们常常胜不过艰难阻挡很多的环境。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而来，我们的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所有的权势，对不对？感谢主，他是得胜的主，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得胜的，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谢谢主，他的得胜就是我们今天的保障，感谢主啊，他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啊。所以我们不仅要听良人的声音，我们常常要宣告基督的得胜，耶稣是主，基督得胜啊。这两个功课啊，盼望弟兄姊妹啊，在临时的时候可以操练，常常宣告基督的得胜。当我们在沮丧中间，当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间，要宣告基督的得胜啊。然后我们在常常在一个环境里面，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啊。所以这个是活的，是非常活的。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活的啊，是又活又真又活的路，又真又活的路。真正在哪里？圣灵里面，因为圣灵就是这真理的圣灵，就是真理，就是实际。你越是聆听圣灵，你越里面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神父你的责任啊，弟兄姊妹啊，我真的这一年半，我到美国来，就是我们看到神父我的责任，常常的难处。所以基督徒啊，真的是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你要休息，就是知道耶和华是神，你要回到里面来聆听圣灵的声音。神在环境里面很多的功课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顺服恩膏的教导，我们的路是平安的、顺利的。当我们随着自己的路，哎，这个阻挡就来，哎，这个就是管教来。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聆听圣灵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灵修生活也是在这个中间为起点来学习的啊。这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叫聆听圣灵的声音，看见基督的得胜。 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看见我们这个主的得胜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主是什么呢？是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啊。所以前面讲到那个女子啊，也像羚羊田，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来指示你。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主耶稣在生命的灵里面的灵敏活泼机警，还有呢细腻的。我们的主的生命是非常灵敏的。你要知道羚羊跟小鹿啊，在鹿啊，有称这个鹿也可以翻成朝鹿，是指着复活来讲啊。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调用朝鹿，调用百合花啊，对吧？这个调用琉璃歌啊，这个他以色列人的诗歌里面都有调子的。其中这个朝鹿就是什么？预表复活的，在这个预表复活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主的生命是灵敏的，是非常机警的啊。我有一次看到动物世界，我看到那个羚羊跟那个小鹿啊，而且呢是能够脱离仇敌网罗的，奔跑非常快的。所以当我们的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也是灵敏的，不是呆板。一切的呆滞都是仇敌的工作，仇敌在人心思里面的工作就叫人这个人越来越呆板。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灵敏的，这个不是诡诈，是灵敏，而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是活泼的，而且是细腻的，能够惊醒的生活，逃避仇敌的网络。所以于洪杰弟兄有一篇道他讲得很好，叫稳行在高处，像哈巴过书一样，我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主生命的一个特性。当我们认识圣灵的声音胜过看见基督的得胜，我们才认识这位良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灵敏的、活泼的，而且是细腻的，不粗糙的，不粗鲁的，满了感觉啊，满了感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马虎不粗糙，很细腻。你像我们的主复活以后，连他的这个裹那个这个裹头巾啊，裹尸布啊，他从裹尸布里头出来，把裹头巾啊给他卷在旁边。你看到吗？他的生命是卷在一处，你看多细腻啊！他要复活升天见荣耀，见主了。你看他这么一件事，他还在做，这个就显出他生命的那个美丽。所以一个基督徒啊，粗糙啊都是在旧造，他是细腻的，而且能够过一个精行的生活。所以你要认识主生命的一个本质啊，是灵敏的、活泼的、细腻啊，像羚羊，像小鹿，有一点点的声音，它就能够警觉。所以警醒非常重要，一个侍奉神的人要警醒。所以主对马可福音里面，他常常说：“我不是对你们门徒说，也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我这个是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警醒就能够逃避。那么怎么样来警醒？就祷告，就要警醒祷告。我们的主的生命像什么？像羚羊，像小鹿，非常的警醒，非常的信心。所以你想啊，有一些像羚羊、像小鹿这些食草动物，它是什么？它不是攻击的，它是灵敏逃避的。你怎么来攻击？你怎么来攻击这个狮子跟野兽？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是灵敏，逃避网络啊，这个就是主生命的一个特性，不进入试探啊，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比喻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啊，这个生命是什么？是穿山越岭而来，他是得胜，他得胜了很多的艰难，但是呢，这个生命当他的认识呢？他是灵敏的，为什么？瞬息结果，这个他知道啊。他在里面对主的那个认识，他知道。当主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他知道是那样的灵敏、活泼、细腻、警醒，能够逃避仇敌的网络，稳行在高处。这个就是今天神赐给我们生活生命的一个法则。有感觉啊，对每一件事情有感觉，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你看那个约瑟，你看他灵敏不灵敏？非常的灵敏。当那个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所以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约瑟啊，完美。但以理里面灵敏，非常的灵敏。 这样的人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什么叫做美好的灵性？里面的生命是非常敏锐的啊，有一个敏锐的啊，像羚羊和小鹿啊，像我的良人，像从那个女子也是像羚羊跟小鹿啊，就是像朝露在复活里的呼召，充满着朝气。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死气沉沉，非常重要啊，非常灵敏。这个是我们要把这个生命的要点出来啊。第二个，我们看见啊。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啊！这个是站在墙壁后，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女子跟这个良人之间有一个间隔在哪里？这个间隔，但是这个间隔呢，完全间隔，不是一堵墙，墙上有窗户。圣经里面提到的窗户，是指我们的心灵来讲啊，心灵来讲。就是说，虽然我们跟主常常有间隔，这个关系啊有间隔，时断时续的有间隔，但是主呢一直等我们啊，他站在那里，非常。所以你看启示录第三章，他站在门外叩门，这个是比这个还严重了。门没有窗了，他这个墙有窗，这个床是什么呢？有窗户，还有这么窗棂。什么叫做窗户呢？窗户就是两扇门可以打开，窗棂就是一格一格的，一格一格的透光处，就是在窗户里面的透光处。但是呢，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间隔，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追求的过程中间都有，常常跟主有间隔。但是呢，他愿意这个窗户打开啊，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心灵的深处向主敞开。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就要光照你，我们的心灵，我们是跟主有常常有那个间隔在那里，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敞开？格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犹太人直到如今读旧约，心中还有帕子，这个帕子就是这个间隔，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就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质。基督徒很简单了，把心门打开了，转向主，把心转向主，让主一直站在我们这个墙壁后面，他在那里观看，观看你今天那个光景，观看你今天那个光景，他一直看我们的内心如何，愿意不愿意打开。所以这里是窗户了，啊，是一个墙上的窗户，在启示录第三章要叫你开门呢，要彻底的敞开，啊，这是敞开一部分。我们跟主里头之间还是有间隔，还是有间隔。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但是主还是来光照，常常来光照，有没有隔？有，但是主借着心灵来光照，他的光死里复活的基督来光照我们的心灵。所以耶和华看内心啊，人看外貌。所以所有属灵的转机是心的归向，你只负责心转向神，神就光照，非常荣耀的。你只要心归向神，光就来，光就来。所以撒旦是世界的神，就是做蒙蔽的工作，就是他就是最大的工作，还不是叫你犯罪，不仅仅叫你犯罪，他叫你长久的活在黑暗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九章，都是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时候是对那个淫妇啊，正在行淫的妇人，主耶稣说：“我从此以后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这么黑暗。就是在人所谓的定罪里面，你看黑暗里面的罪人跟外面的罪人是一样的，同时在那里定罪。但是我们的主站起来对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你不要再犯罪。接下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瞎眼的能够看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就是那个被赶出会堂的那个瞎子， 主用唾沫和你开了他的眼睛光照。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里面，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什么叫做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就是蒙光照的生活。每一次在光中，我们就跟神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罪。在光中认罪，在光中交通，在光中洗罪，不是说我们看他成圣的宝血看为平常。有很多人的悔改像犹大那样的悔改了，是黑暗里悔改了，不是在像彼得那样在光中悔改痛哭了。你说这个负罪感都有了，但是你这个悔改是犹大的悔改还是彼得的痛悔？区别在哪里？就是在光中。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所以我们的主一直在墙壁后，从窗户里往里观看，从窗棂里往里窥看，他看得何等的仔细，他一直在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啊！他那双眼睛一直看着彼得，今天这双眼睛同样窥探我们的心灵，往窗户里面往里看，看我们的内心如何。撒母耳去告耶西这大卫的话，他对耶西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从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常常心里来顺从主。你今天在教会所有的事情，到底坐在人的面前呢，还是坐在主的面前呢？主知道。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所以虽然我们常常会有墙壁啊，跟主有一个间隔，但是主一直透过窗户，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窗棂往我们里面光照，在里面窥，在里面观看，在里面窥探啊！这个是呢，我们的主今天是何等的忍耐，等待我们向他敞开。所以哥林多后书这个话非常宝贝，就是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灵修生活，就是新的转向，怕迟的出去，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要碰到的。那怎么把自己的心灵敞开，能够让主来建厂啊，让我们的一致的内心来归向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前面是我们主的生命是何等的灵敏、活泼、细腻，接下来他来光照我。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一节，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我同去吧。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做蒙徒的呼召来，所以起始福音带出来的都是蒙徒要与主同行的。所以克西马尼人，我们的主，你看经过三次汗如血滴的祷告以后，在肉体中大声哀哭，恳求叫他免死的主，当他知道神这个苦悲就是神的旨意的时候，门徒虽然在那里打盹，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感谢主，今天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主走过了，他也呼召我们与他同走。所以感谢主，一个做门徒的呼召，一个在基督里称义的人，这里他称的不是称着你这女子，我的美人。什么叫做美人？就是没有瑕疵。这个义从哪里来？这个义从基督里面因着信而来的。所以这个前面一章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黑黑在人，在亚当里是黑的，在基督里是义的，在秀美。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地位，不要停留在以往对主的认识和经历里面，主要更多的呼召他进入他所拣选的新的起来，与主同行。这个呼召临到了，但是人呢很喜欢躺在原有的那一个感觉里面啊，所以第一章满了感觉，第二章要求信心，要求信心，要往前面晋升一步。你要知道，所以圣灵的声音，基督的得胜光照，接下来呼召领导。这个呼召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起来与主同行。所以我们记得创世纪，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在当的第七代子孙以诺就是与主同行。 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与神同心的人。阿莫斯书讲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这个呼召就临到我们了，啊，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一个什么？做门徒的呼召。所以你看，当他们在约旦河外，这一批约翰的门徒，他们跟随主，约翰为他做见证，他们又回到加利利，主再一次的来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蒙天召的弟兄，圣洁的弟兄，我们也成为羔羊的同伴。主今天这条属灵的路是你不要担心，主与你同行，我们与主同行。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做门徒的，跟随主的一个呼召。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呼召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呼召。感谢主啊，你看我的佳偶恩典，我的美人，一面来说我们被主所配得上主所蒙的恩，另外一面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良人对我说，我们有两个身份，在恩典里与主相配啊，在基督里信心里称为义的人。我们今天要起来，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摊在那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蒙徒的呼召。其实蒙徒的呼召就是国度的应许，就是接下来照着个人来讲是门徒了，照着团体来讲就是心腹了。如果说今天不愿意走这个门徒的呼召，你怎么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你怎么进入那个心腹的恩膏里面？要跟随主啊，要跟随主。所以这跟随主是什么？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看见基督的得胜，认识主的生命，而且愿意里面蒙光照，要把剑给出去，然后答应这个呼召来跟随主，放下以往的，不停留在以往的认识和经历里面，呼从主呼召他所拣选的重新起来与主同行，起来与我同行。所以这个起来这个词就是复活。圣经里面讲到起来就是复活，所以我对这个词啊，我就在良人在复活里的呼召。每一次叫我们起来，我们很多时候瘫在那里。主说起来与我同去，你看你看到前，你看还有窗棂间隔在那里。今天他说这个呼召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他要冲破他里面的所有的与主的间隔，能够答应主对这个门徒的呼召，跟随主走，啊，这个走就以后我们要跟这个雅各书更深的讲到克西玛尼。这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在一个安静的时候，有一点间隔的时候，主要把这个间隔除掉，来呼召我们与他同去啊，与他同去。所以这个同去那个目的是什么？神新的季节的工作开始了，我们看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念这个圣经啊？我们请蔡婷婷姊妹给我们念一下，好吧？接下来那节圣经啊，第十一节。
我的歌
吗？不是，因为冬天已过啊。以往。
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对，两重的呼召啊！圣经里面讲到呼召都是两重的啊，摩西摩西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撒母耳撒母耳，西门西门，马大马大，都是两重的。圣经里面呼召，这里雅各书的呼召也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前面那一个呼召是主对着他这个佳偶美人起来的，接下来你看到吗？主把那个他新的季节的工作的恢复的复兴的那个转折的情景来告诉他，为什么你要与我同去？今天的光景什么？冬天以往雨水止住， 这个雨水是冬夜的雨水，冰寒的雨水，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这个百鸟鸣叫什么？就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时机到了。所以感谢主啊，时机非常重要。大卫是一个抓住机会的人，以斯帖是一个抓住时机的人，就能够服侍那一个时代的人。今天山上的教会也是在一个转折的时候，好像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对不对？在一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的时候，这个你能不能跟得上神新的季节工作的开始？冬天代表什么？代表那一个死寂的、艰难的、冰冷的寒雨都过去了，冬天已经往了，雨水已经止住了，春天来到了，温暖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也叫做温煦的工作，就是说它这个词叫运行。什么叫运行？运行就是腐化，它是有温暖的。什么地方有圣灵的温暖，什么地方神的灵就开始工作了。冬天的雨水已经，为什么这个主耶稣说在大灾难的时候叫犹太人逃难，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冬天很艰难。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雨水不是滋润的雨水，是冰寒的雨水，冰寒的雨水。所以你看新神新的工作的季节已经开始，恢复跟复兴要来到，要转回大地回暖，生机盎然。这个是什么？这个正是从地从海水里面这个起来，地上充满着植物动物那个复兴的景象。所以地上感谢主，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叫什么时候呢？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原定要什么？要修剪葡萄了，要修剪葡萄树。这个时候是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啊，修理葡萄树的时候。所以你看，使一切在复活里充满了生机的死寂的冬天，冰冷的寒雨都过去了。神工作的时机已经来到，我们要抓住神工作的时机，不能够不抓住在教会的转折的时候。以往教会所经过的痛苦啊，怎么都是在那里神工作的时机来到。接下来你看见什么呢？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到，这个境内是指给我们一个服事的范围。这个境内什么是斑鸠？斑鸠是旧约以色列人最贫穷的人献的祭。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牛羊，那你就献斑鸠。如果主耶稣这个进入圣殿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献的就是斑鸠和雏鸽，证明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家庭是非常的贫穷。雏鸽还是养的，这个斑鸠啊，要到旷野去找来的，这个就是找来的。所以这个斑鸠代表什么？代表贫穷人的奉献之祭。什么是贫穷人？福音的对象不是说现在有钱财没有钱财，又是说需要福音的人。什么是贫穷？就是最需要的人叫做贫穷。所以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今天很多贫穷外面钱财缺乏的人里面很富足啊，他不需要主，也不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感谢主，斑鸠是什么？贫穷的人奉献的祭。我们听见了什么？许多的这个斑鸠的声音啊，这个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有许多的人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的奉献，我们在那个葡萄修剪的日子，在那里看见。你看见弟兄姊妹里面的饥渴吗？你看见今天有多少的人的需要吗？这正是神工作的季节的来到，这是神工作的季节的来到。你这幅图画你看见没有？这个转折来了，这个转型来了，这个时机来了。这个时候你看到吗？无花果树的果子啊，它已经冬果已经要渐渐出熟了。照着无花果树来讲，经过一个冬夜，它有冬果，这个叶子下面的冬果， 它变成了出熟的果子，就是主耶稣那个在福音书上，他每次从伯大尼早晨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无花果树嘛，啊，当时不是说无花果树的季节，但是他一定找得到那个冬果，因为这个有了这个冬果，一定知道那个出熟的果子一定是有的。所以他找不到那个果子，他就咒诅了一棵树。所以我们的主一生没有咒诅过一个人，却咒诅了一棵树。这棵树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家，所以从连根到叶到干，立刻枯干。但是呢，当它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就在门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无花果树的果子是出熟的来到，经过冬天严寒，它渐渐的成熟。所以，生命的成熟是经过严寒的，经过严寒的，预表圣徒在生命中经过艰难成长，在那里成长。还有呢，葡萄树正在开花。什么葡萄树？就是说连接，一面来说像无花果树一样，经过那个冬夜它在成长出熟；另外一面，它在圣徒的连接里面，葡萄正在开花。虽然这个葡萄花比昙花稍微长一点开花。我那次到山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家种昙花，特别是这个子明家啊，这个小西家的昙花，还盛开进去，昙花一现。哎，葡萄这个花落英也是很短暂的啊，接下来它就结果了。但是呢，葡萄在那里开花，花香四溢。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园丁修剪的时候，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是吧？如果是属我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这个就是神的工作，神在那个葡萄园做一个修剪的工作，使结果子更多。那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了这幅图画了没有？冬天过去了，寒冷的冬雨止住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一幅复活里的那个景象。无花果树经过冬夜，生命在那里渐渐的成熟，葡萄树的连接花香在那里开放。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觉得今天山上的教会就是这个，可能在各地的教会也是有这样一个图画，神新的季节的工作开始，恢复和复兴就要来到，转折就要来到，园丁要修剪葡萄树，春天的景色已经来到，一切在复活里的充满生机。你能不能答应主的呼召？很多人经过冬夜，他的生命在渐渐成熟，很多人在连接里面，葡萄虽然还没看到果子，但是我们看到花已经开放，这个花香已经四溢了，但是良人还在那里修剪。在这样一幅复活的工作的意象里，良人再次的呼唤加入同去，你能不能答应主的呼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面来说，末世来说是黑暗的啊，是黑暗的。但是一面来说，有一些教会在复活里确实是生机盎然，是一个新的季节的来到，新的季节的来到。所以我们抓住神。所以刘同牧师讲，要抓住神机会的风啊，圣灵的风一来，机会就来了。而你要抓住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啊，你要抓住。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你要答应这个呼召，进入葡萄园。接下来以后我们讲到葡萄园，很多采葡萄的后面，这个雅各书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感谢主，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的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里不是鸽子的眼，他说我的鸽子啊。第一章你看他称赞什么呢？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是鸽子的眼。这里的鸽子的眼注重是专一来讲，纯一来讲。这里的鸽子，鸽子在圣经代表圣灵，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住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这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能够在圣徒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讲到我的鸽子啊，前面是讲到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的穴中。这个磐石是什么？是指的基督来讲。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但是呢，他是在磐石的穴中。什么叫磐石的穴中？住在基督里。一个在圣灵里有彰显的人，是住在基督里的人，与基督的死联合的磐石的血中。这个磐石是什么？裂开的磐石是血，是也是里面能够长生的。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而且是我们是躲在这个磐石的里面，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与住在与主的死的联合，是斗眼。什么是斗眼？这个斗眼我们中文讲到峭壁、悬崖、峭壁。这个地方是什么？隐秘处。这个地方是什么？是阴的地方，阴住的地方，那个阴啊住的地方。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升天的那个呼召复活的那个升天的境界。这个复活升天的什么隐秘处，也就是他常常活在内室，与复活的主、宝座的主交通。我们的主今天在哪里？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陡岩的隐秘处，住在至高权，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你看，这是一个什么生活？是一个住在基督里宝座面前的生活。陡岩是高处，磐石是基督里，住在基督里。陡岩是悬崖峭壁，这个经历很多人是没有的，艰难的经过这个陡岩，在陡岩的隐秘处，他跟主有交通，在基督里。所以感谢主，圣灵当他在工作上，在圣徒身上彰显的时候，他就能够住在基督里，与主与主的死与复活能够经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他讲的怎么？他说我们若在死的心脏上与他联合，也就在他复活的心脏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就是磐石的穴，复活的形状就是陡岩的隐秘处。你在哪里？你在磐石的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当然葡萄园的景象我们看到了，但是他还是借助圣灵进入基督死而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联合。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子，彰显不出基督，彰显不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这节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我们想请圣台弟兄再给我们念一遍好吗？我的鸽子，请你再念一遍。
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对了，圣灵在工作在圣徒身上的彰显，住在基督里，与主的死联合，也能够进入主复活升天的那个境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这是哥罗西书给我们看的。所以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遮盖。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将来我们看到后面要讲到那个离开黎巴嫩亚玛拉顶、斯尼尔与黑门顶，就是升天的地位来看仇敌的，践踏仇敌。 这个两重经历今天非常重要，先在磐石的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这个圣徒他就能够活出基督，就能够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所以接下来教主的心得就满足了，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你看到没有，这个女子经过了磐石的穴，陡岩的隐秘处，你看她就活出基督那一个荣美的形象，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她的面貌不一样。所以你看，当摩西40天在山上下来，他的面皮就发光，面貌不一样。我们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就荣上加荣，如同主在里面变成。所以基督徒的脸很重要，你这个脸是一个阴暗的脸，一看就看到了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个是在面貌上，一个是在声音上。你的面貌到底秀美不秀美，能够彰显基督吗？所以你看到啊，你看到在旧约称为大卫面貌俊美，你看到这个摩西也是面貌俊美，都常常提到这个面貌非常重要。你看到那个斯提凡看到主这个面貌好像天使的脸面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面貌秀美。还有呢，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声音的柔和跟内心的柔和是相合的。你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到底能不能里头就听他的话，话很重要。所以我们请年长的弟兄讲，凭着你的话就可以知道你的灵，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真正的牧会，你的话语能够叫人安慰吗？能够叫人的造就吗？到底是批评呢，论断呢，苦读呢？你的言语到底教主的心满足吗？能够柔和吗？一个柔和的言语是什么？是常常有言叫众人和睦的，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活出了基督荣美的形象，内心的言语和基督的柔和脱离了定罪批评苦读，教主的心满足，主能欣赏圣徒在基督里的那一个秀。无论面貌的彰显还是声音，都是跟磐石的穴陡岩的隐秘处有关系。进入幔内就被抽到营外，非常的稀奇啊！前面我们讲到的隐秘处是在那个第一章。第一章，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你看到吗？他带我进入夜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遮盖，这个是荫下遮盖的，这里就是隐秘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什么荫下，全能者的荫下，所以非常重要的啊。第一章我们看见了内室，我们看见了席坐席啊，坐席。我们看见了夜宴所，这里我们看到了隐秘处，这是什么？陡岩的隐秘处。这个就是我们跟主灵交的生活里头，每一个地点都有它属灵内涵的含义在里面，叫磐石的穴，陡岩的隐秘处啊。经过了这个啊，我们就能够我们的面貌有所改变，我们的声音有所改变，我们的面貌秀美，我们的声音柔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能够彰显基督，活出基督。另外一面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声音能够造就别人，柔和啊，柔和啊。所以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我们这个人啊，不经过这样一个生活，我们无法改变啊，无法改变。 啊，我但愿我们的面貌像一个基督徒的脸啊，给人有造就。还有一个，我们的声音能够柔和，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人看我们，首先看我们的面貌，也听我们的声音，非常重要。当我们的面貌不造就，我们的声音也不造就啊。我们的面貌秀美，我们的声音柔和，叫我们的主的心意能够满足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我们再读下去啊，第十五节啊，很重要的就是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啊，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每一次复兴的转折的开始，主我们看到这个圣徒经过十字架的经历，经过对付以后，也还有危机。所有那些隐藏的危机都是狐狸。所以我们讲得很清楚，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杀害，还有一个毁坏。一切毁坏的工作都是撒旦，但是有时候神的工作是拆毁，不是毁坏。所有的毁坏都是仇敌的工作，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今天所有仇敌背后的那一个不法的隐意，他不要什么很大的，就是很小的那个诡计，在教会中就是要毁坏葡萄园。圣灵的工作就是建造的工作，仇敌的工作就是毁坏。所以我们在复兴属灵的转型复兴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危机，在恢复转折的时候，人意里面的诡诈，小小的诡诈就能够毁坏葡萄园。一切盗贼毁坏的工作，就是给人的肉体和小的罪留下地位，产生破口。所以你要记住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多的小小的破口会隐晦很大。旧约的申申啊，就是一个留地位的人，所以最后给非利士人挖了眼睛啊，推磨。所以今天的这个很隐藏的那些危机，求主光照，让我们堵住啊，接着祷告来主堵住，让我们让主来为我们擒拿这些狐狸，因为葡萄还没有结果，正在开花。仇敌也是抓住了这个危机，他知道神今天要的是果子，所以当他在这个季节工作的时候，神就得不着果子。所以主要擒拿在对付这些肉体及生命的掺杂，使葡萄开花而且结果子更多。所以仇敌有一个表号是蛇，仇敌又有一个表号是狮子，仇敌还有一个表号是龙，仇敌还有表号是兽，但是在雅歌里面表号是狐狸。狐狸什么特征？狡猾诡诈。蛇是狡猾，这里就是讲到诡诈，隐藏的那个隐恶，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就是以己为中心的那个东西，源头的、动机的。今天教会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要给我们擒拿这个生命中间的狐狸，是不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所以你要记住，要为众生徒代求。越是开花的季节，也是那个危机存在的时候，也是这个毁坏、盗贼、小狐狸给肉体和小的那个罪留下地位的时候，产生破口的时候。特别是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要擒拿这些小狐狸。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不良的习惯或者嗜好，有时候内心里面生命当中有许多一些小小不良的性情，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要愿意对付，这个叫做擒拿小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头，这个族称西律王，就是那个狐狸。你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为什么族称西律王是狐狸啊？你看他 内心里面是杀害耶稣的人，但是他为以色列人造圣殿。你觉得稀奇？46年的圣殿是西律王出资造的，所以我们的主一进殿就叹息。我们的主所有的很多的工作是在所罗门的廊下，这个廊下就是所罗门的宫殿跟圣殿的一个衔接的地方。这一段西律没有重建，是原来的根基，原来所罗门启示的那个殿的根基，所以我们主就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游行。这个是原来的样式，所罗门的殿，你看这个西律的殿是何等的殿与何等的石头。今天仇敌也是，他不怕你像西律那样的那个诡计造外面的圣殿，他最怕的是里面那个真的神同在的那个世界。所以悲哀啊，当我们主降生的时候是以东人做王的时候，肉体做王就要杀主耶稣，这个小孩子就要逃难到埃及。所以最终这个希律王还是被虫子咬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那个轨迹，这个狐狸的工作什么工作？不是让你不建造外面的教会，他就把你生命当中那些肉体掺杂的东西，就是叫肉体掌权，以东人掌权，不是大卫的子孙掌权。属灵的、属肉体的一定被迫属灵的，越是在这个葡萄开花的时候，越要对自己掺杂的工作，越要好好的在那里，因为这个隐藏的东西就是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你看到没有，这个葡萄园是三一神的，我们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主何等。所以以赛亚书，我为主，我们来看一段以赛亚书啊，非常宝贝的，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我想起一个圣经，第五章第一节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一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结了野葡萄。怎么可能这样？神所有的工作就是葡萄园的工作，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所爱着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神今天心目当中就是那个葡萄园，但是怎么会结了野葡萄呢？狐狸的工作。第四节说，第三节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请你们现在与我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我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反结了野葡萄呢？你看到后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行？我被拆去篱，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筑袍。荆棘和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雨不降，并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我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我指望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被拆毁的历史，从另外一面来讲是神的拆毁，从另外一面来讲，从仇敌那边讲是就是仇敌的后果。为什么当时的那个隐藏的恶不被对付，就是小狐狸不被擒拿，一朝失酿成千古。今天的教会要堵住这些破，神在做一个重新建造的工作，要堵住其实其中的破口。所以感谢主啊，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我们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所以仇敌有一个诡计，不怕你外面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只怕你里面跟生命的那个跟主的那个连接啊，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啊，正在开花，所以我们要擒拿对付肉体极为中心的那个残渣，一切毁坏给肉体的地位、给小的罪的地位产生的破口，我们都要去对付啊，都要去对付。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你看这一段圣经啊，我们请蔡天天姊妹再给我们念一遍好吗？把这两段圣经念完好吗？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
不是我的鸽子啊，你再重新念一遍啊，谢谢。
哦哦，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你们
要给我，
你再读下去，谢谢你。
要给我们提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的，肯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跟上面的那个连起来，我们这个呼召加在一起，真的宝贝。因为他，我来念，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就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的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的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经过十字架才能彰显基督。哎，这幅图画何等美丽啊！两重的呼召，两重的呼召，这个我们正在经历啊，在一个转折的时候，在一个转型的时候啊，在一个转型的时候，神的呼召就领导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啊，雅各书的下面一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呢，这个，我们再读下去呢，后面一节跟他对应的，我属我的良人，我属我的良人，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是第六章第三节，后面讲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三层经历。第一层的经历是什么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什么意思？还是这个圣徒的奉献，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我也还是以己为中心。还是以己为中心的。到了第六章了，你看，这个里面就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有改生命有改变。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那就更深一次了。我们下一次解经再讲。所以第一个经历还是浅的，在这里是第一个浅。他说什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什么意思？还是以己为中心的。所以这个奉献也好，跟随也好，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要什么？他要以工作的果效为目的的。但是呢，但是他的越过呢，他越单纯。他确实在单纯，他在那里成长，信心跟知识也在成长。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信知的成长，越来越单纯。但这个单纯不是糊涂啊，信心在知识中，他在成长。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虽然是一个还是以极为中心的奉献和跟随，但是你就发现。原来在百合花，我的女子在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里看不见荆棘，非常的宝贝。也就是说，荆棘变成百合花了，很多的人也在因着它来追求，所以我们的主能够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荆棘被烧毁了。用公益的灵和焚烧的灵在那里烧毁，团体的百合花的见证出现，主在那里继续的牧羊带领，这个见证是美丽。他有了前面的那一些答应这个呼召，他最后他认识良人说，我也说他，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战友啊，他是还是以己为中心的，他的服侍啊，他的爱主啊，他的跟随里面常常还是以己的那个中心来的。但是我们发现他在走，他在奉献，他在跟随啊，以工作的果效，但是他在单纯信心跟知识在成长。我们没有看到荆棘，第一章我们看到荆棘，百合花在荆棘中，今天呢叫牧人能够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相信很多的荆棘经过焚烧变成了百合花，所以这个牧者在什么，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牧放群羊，这个是真的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啊，非常美的图画。我们说这个就是经过了这个磐石的穴这陡岩的隐秘处，人的肉体、天然的东西、荆棘的东西被对付，很多的荆棘被烧毁，性质在那里成长，信心的单纯，百合花的见证、团体的见证出现，不是一个女子加偶百合花，乃是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哎，太美了！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所罗门既荣耀的时候，还不及野地的百合花。我们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一生的服侍是叫主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巴兰先知啊，这不义工家的先知啊，他在民数记里面看到以色列家的帐幕何其华美，我见以色列家没有诡诈，见雅各家没有罪孽。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看这个教会。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确实还有瑕疵，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能够在百合花中牧放他的群。你一定要从神的心意里面来看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来看弟兄姊妹，你这条路就走得上去，你侍奉牧羊的路就能走得上去。而有一天他要用水接着道将他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毫无皱纹等类的废，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是配得上基督的。我们的主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啊，一定要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认识教会，啊，来认识教会。良人说我也说他，虽然还是有极为重心，但是很多的荆棘被烧毁。我们的主得做一个性质成长、信心单纯的团体的百合花的见证，啊，而且主继续在那里牧羊带领。多么宝贝这个女子对良人的看见啊！不是牧羊在青草地上，而是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感谢主啊！最后一节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求你转回，好像羚羊，像小鹿在比特的山。比特山就是分离山、分别山。这里呢啊，我们的主要把它带进一个更深的那个经历里面，好像失去神的同在。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的神在院子里面行走，那人听见神的声音就惧怕。什么是天起凉风呢？天起凉风就是讲到与主交通脱节的那个恐惧。今天前面那个所有的经历好像满了感觉啊，这个主同在的感觉主把它剥夺了，让它进入枯干，日影飞去的时候好像傍晚有了阴影。这时候这个女子有一个祷告，就说你要回转了。其实主的隐藏与分离是要带他临城更近的一步，就是感恩夫人他讲到临命四城要进入枯干期了，枯干期了。这是每一个的夜间进入黄昏的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是经历过的，从感觉起伏的生活进入信心依靠的生活。其实女子的祷告就是要求良人回转，其实不是良人回转，良人还是在那里，你不能用感觉来得着他，要用信心来相信他，用信心乃是我们自己回转，自己回转。 所以良人如同羚羊，如同小鹿，是极其敏捷的，他的同在好像瞬息而过的，所以光照你要把它抓住，要定住光，要抓住它。今天你能抓得住吗？亚伯的渡口，亚伯抓住了他，在那个阴影平息的时候，也是一个晚上，当他抓住了那双剥夺他的手的时候，第二天行路就是日头起来，阴影没有了，就是早晨。我们知道那个路加福音日头平息的时候，那两个哥溜巴还有个门徒与主走的时候，他里面也是阴影满了阴影的人，但是他主与他同行，他没有感觉到主，最后他也是强留主。那个时候他的眼睛打开了，那个晚上主给他们掰饼。所以说与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岂不火热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带领我们要走信心的路，虽然在比特山暂时的没有分离，主还是在我们旁边，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抓住他。你能不能用信心来抓住主的同在？这个就是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求你转回，好像羚羊，像小鹿，在比特的山上，好不好？我想呢，今天呢，我想第二章呢就结束了啊，这个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首第二章是特别荣耀的啊，这个雅各的经历啊。我们结到这里呢，主要把我们带进那个信心的生活。到了第三章呢，我们要进入那个寻找啊，这个更美的一个凌晨的经历啊。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就交通到这里啊。我们请李辉弟兄为我们有点分享，好不好？李辉弟兄，
对，
请你有点分享。我讲完了了，对不起，我讲完了。
对，我一直在听。
请你有点分享啊。
我是就说我自己读雅各总是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嘛，就是说，就是这个，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讲的最后这一节十七节，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气凉风日雨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所以，他读起来感觉上是有点是说他并没有跟着良人在走，这样。
是。
当然，就是说，你刚才的那个分享呢，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就是说他，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在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困惑吧，就到底有些经文是从。良人的角度去体会比较合适呢，还是从这个
女子的角度
去体会？所以我想主要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经文是两个角度都可以体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就有点就是说结论就不太一样了，这样。所以我是这个是我一直很挣扎的。
我不一定对啊，弟兄啊，你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角度来看的问题，不一定对。
我理解，我解不了，但是是这样。
前面你觉得怎么样呢？李辉弟兄，
前面我是觉得，我很纳闷你谈的这个三四大方面吧，就是说，这个像你今天主要分享把你那个 notes 拿出来，我看它是我自己读这一段可能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是这个 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吧。
对对，呼召，很重要的呼召。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比较触动我的地方，这样的。所以就是特别是你刚才讲到二章的十三节那边，十三节的后半段嘛。所以所以这是一个这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我自己体会是一个很需要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的一个地方嘛。
阿们。太宝贝了，我觉得阅读雅歌，我山上一个我这样机会读经营在准备，每一次我在默想准备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哎真的是光照的，你知道吗？很多不经意的东西都能够看懂，看懂，真的是主的恩典。那老戴弟兄，你有没有分享呢？戴弟兄，请你分享一下。
我没有什么分享哦。
你可以想一下，
挺好，这个确实这个雅歌写的很美，就是说写这个开始写他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读的是一种享受了，
是一种享受啊啊啊啊。圣台弟兄交通一下，走圣台，圣台。
我自己读这段没有特别的分享了，但也我不知道这个从那个第七节一直到后边这个呼召有什么联系了，因为在第七节讲的说，等他自愿了，等他情愿，然后不要惊动他。实际上，在这时候，这个良人实际上，来呼唤了，不只是来等了，就是，等起初情愿到这个他呼唤可能是不是会经历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但还有我觉得第十四节对我感触比较深了，就是这个良人对这个佳偶的一个渴望了，一颗实际上这说明神也非常非常愿意我们来亲近他。真正就像来求了，就是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这是神也真是也渴慕我们来听见他，也渴慕我们真是来与他过这种相交的生活了。而且在他眼里真是实在是我们的声音非常柔和，我们的面貌也非常秀美。他来呼唤我们，真是，亲近他了。
蔡婷婷姊妹有没有分享？蔡婷婷。
刚才圣台弟兄说那个中间就是从那个，不要叫醒他，就是等他自己情愿，然后到那个下面呼召，是不是因为中间那个主从窗户里观看，然后从窗帘里窥探，他发现时机成熟了，他才会发出的那个呼召？
给他有一个时间，给他有等的一个时间。当然了，他等的时间他肯定听见，所以我把它注释成为聆听圣灵的声音，看见基督的得胜，牧人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是牧人的声音，对吧？这个是足胜过一切的艰难，看见基督的得胜。但是呢，还有间隔，然后呢，主呢，我们要向主敞开，主能够光照。他站在窗户往里窥观看，在窗棂里往里窥探，这是意境都非常美的了，意境都非常美。
还有就是，第十七节，就是这章的最后一节，我还确认一下，我忘记你说的是主自己主动隐藏，还是？但是后来你又说是因为其实不是主隐藏。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随，是不是？
这个李辉弟兄他认为是没有，这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因为我们读圣经，这个一个，所以我再说，第一次在雅各书的查经里面讲到，雅各书满了寓意，满了比喻，满了这个灵异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但是我的着重点的是，好像就是主把他从一个感觉的生活带进，脱离感觉的生活， 进入信心的生活，进入信心的生活，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公主之间就觉得是一个平息的一个阴影，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好像要分离了。因为第三章是夜间他在那里躺卧了，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章他的那个光景，就是进入那个现在是平息啊，日影飞去是黄昏了，后来进入夜间啊。所以 Teresa Mother 就是天主教的 Teresa Mother 啊，他德国那边，他有几十年都在信心的黑夜当中，这个不容易的。他甚至他很多他的传记里面，但他最后他是从这个黑暗中出来，而且为主做了很荣耀的工作啊。信心就是说 Teresa Mother 就是这个印度啊服侍主的一个嬷嬷了啊，非常宝贝的一个主的使女啊，所以我们信心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从感觉到信心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啊，所以当然要抓住啊，因为羚羊小路是极其敏捷而过的，你要抓住它，你抓得住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比特山是日头平息了，日影飞，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在比特山，我们的主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的山上，真的是很形象。比特这个词就是分离啊，分离啊，在这个分离的山上，这么快，好像瞬息而过啊。但是你要抓住啊，这个抓这个抓住啊，而且要有一个祷告，你要转回啊，你要转回啊，你要转回。其实我觉得。不是良人要转回来，是我们这个人要转向主。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主也转向我们啊，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经历啊。那个，例如姊妹可以交通一下吗？例如，
他现在不太方便，
然后现在不太方便就算了。好，我们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今天黄敏。还有那个永强在不在呢？永强
是那小旭姊妹在，小旭姊妹你可以讲，
请小旭分享一下，请小旭。
我是觉得那个，我不知道听不听见我的声音。
可以可以，
听见能听见。
我是觉得，汪丁兄今天分享的特别好，那我自己就觉得他。
对，又没声音了。
觉得就是说特别的感动吧，
嗯，
觉得就是说，他这里讲到很多，讲到那个良人对那个心腹的那些看法，我觉得每次就是说，当我自己不断的看自己能够不足的时候，当时就是说跟我说他怎么看我的时候，就很帮助我能够转向神，然后帮助我的信心，就是说可以，就是有很多，就是帮助我的信心，就是来坚固我的信心。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当你不断的在里面在成长的时候，我觉得神把这种感觉拿掉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每次就是新郎他对新妇的那种，他怎么看他的时候。就是有这些肯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神就在里面不断的恢复我跟他之间的那种信心的一种连接，这样。
Amen, amen。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话特别触动我，这样子。
嗯嗯。感谢主。好，我们下一次要读第三章，那是更深一步了啊，更深一步了。第三章呢，我们想一次把它讲完啊，一次把它讲完，因为我们想抓紧时间，后面要快。我第一章是讲的比较慢啊，我们想这次雅各书能够有机会把它读完。我觉得雅各书是太宝贝，是所罗门的歌中之歌了啊。我阅读，我发现我里面是被供应啊，被开启啊，被开启啊。 求主给我们恩典啊。那个永强弟兄在吧？永强。
永强不在。
啊，永强不在。那我们即将要结束了，那我们请两位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们请小西姊妹跟李辉弟兄为我们祷告，好吗？我们先请小西姊妹为我们有点祷告，再请李辉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阿们啊，好吧。
是主，还是感谢你，主要今天接受光好的弟兄，主要跟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主要孩子真是今天的心也被你里边的话真的是触动，主要这是帮助我们学习来聆听你的声音，
嗯，
帮助看见主你自己在基督里的得胜，让我们常常靠着你来夸胜，
主，
虽然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主要孩子真的看到里边有很多的小狐狸，
是的，
是的，主要孩子相信靠着你的得胜，我们可以胜过，可以在你的复活里边，只要真是能够看到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可以得胜这些啊、哦，这些啊、哦，所隐藏的这些隐恶，主耶稣，孩子求你真是来带领孩子，能够借着这个雅各书，让孩子的生命真是在你里边，能够跟你的关系，主要真是能够。哦、更和谐，能够 更能够来、哦、就像这个书所说的，主啊你属我，我也属你，
是的，
主啊真是垂听孩子的祷告，主啊带领我们真是跟你进入这样子更深的连接，让我们的信心主啊真是能够不断的成长，谢谢主。
请李辉弟兄者结束祷告。
是的，就我们为着晚上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向你感恩，主要再次为着你、借着这些信息，借着弟兄的分享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主要这由于你今天对我们所表达的爱、你所以、你对我们这样的接纳，愿意你、能够来激励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礼拜的日子里面能够天天依靠你的能力，天靠天体会你圣灵的带领，主要天天也活在你爱的激励当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追求，也特别恩待弟兄在你面前这样的服侍，主要愿我们愿我们都是一个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努力，祝福我们这样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请蔡婷婷姊妹也有点祷告，好吗？也有点祷告，蔡婷婷也有点祷告。我真的帮你阿门。
我们这样的不配，但是我们今天有机会，你们叫做我的美人。我主啊，真是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何其的大，主啊，我们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畅快。天父啊，感谢您给我们的滋养。在我们哭丧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浇灌我们。天父，感谢你引导着我们一步一步，让我们从感觉的起伏生活，来真正的进入到您信心的带领里面。天父，就求您继续让我们靠着您的信心而活，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我们的小狐狸都，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交给主了青睐，让我们全部的顺服。这样祷告，
愿
主基督荣耀圣
名。戴弟兄也能祷告吗？戴弟兄祷告一下呢，戴弟兄。
我感谢你，感谢你赐我晚上的时间，感谢你让汪弟兄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雅歌。对啊，我们知道，你随时在呼唤我们。你也是先爱我们，孩子能够明白你的美意，也能更亲近你接近你，是吧？恳求你来引领，恳求你来保守看顾，也恳求你保守我们紧接着这个星期的工作，我每天都有你的同在，我们每次都有冲你带来的信心，你的爱随时支援我们，然后我们回应你的爱，然后感谢赞美你， 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哦，圣凯兄为我们祷告一下，圣凯你们。
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也在这个新的工作的季节的开始，
是的，
你也正是用新郎呼唤新娘，这个来呼唤我们，正是起来与你同去。主啊，还对正是求你，把这个力量正是来加给我们，让我们正是在你吸引我们的时候，在你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看到。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啊，看到你是如此的，真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从你啊，主啊，真是与你亲近，主啊，还求你啊，主啊，来挪去啊，来支撑，挪去我们的软弱，来支撑我们啊，你做我们内里的生命啊，主啊，真是，让我们真是愿意以爱来回应你。感谢你，赞美你啊！不管在什么阶段，主啊，让我们真是定睛于在你身上。感谢赞美和祈求奉主基督的名。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磐石的血中，在抖音的隐秘处，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主啊，我们感谢你，新的工作的季节已经开始。哦，冬天以往雨水已经止住了，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正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无花果树渐渐的成熟，葡萄树在那里开花放香。主啊，你呼召我们起来与你同去。
是，
所以我们再一次把山上的教会带到主的面前，在生命更新教会转型的时候，你呼召的一般人与你同去。主耶稣为他们擒拿小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求你在百合花中怒放你的群羊。主啊，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幅图画赐给在山上的教会，保守山上的教会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前进。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
谢。
谢谢你啊。就听到这里，下一下周主日我们再见啊。
再见。
与你们同在啊。也会弟兄晚安，阿门。
晚安。